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收看微软虚拟大学的又一期在线直播啊。那么今天的内容是由我和刘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存储、备份和容载解决方案。那么因为现在是一个云计算的时代，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的题材也比较扣题，就是说希望能够看到怎么样利用云计算的这种能力，帮助我们把传统的存储、备份或者容载的解决方案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这种能力的范围内。我是来自微软开发工具和平台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刘刚也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的，我叫刘刚来自微软企业和合作伙伴事业部。我主要负责 Windows Azure 的技术支持工作，那么帮助我们的用户呢更好的将业务平台在 Azure 上来进行落地。
好。那么其实今天的题材的话可能看题目大家也知道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按照这样一些议程来给大家展开。首先的话我们会介绍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在容灾或者在数据安全以及我们的业务联系性上面的传统的一些策略，那么以及一些障碍形成我们最终实现这种业务联系性的一些障碍究竟有哪些。那么接下来针对于不同的这种障碍的层面的话呢，我们会有相应的这种解决方案。那么实际上这里面的话Azure 作为公有云，实际上它有非常多的这种能力可以帮助到我们，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场景逐渐的来给大家展开。首先是我们看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小规模的这种数据级别的这种数据级别的容灾你大概可以怎么样利用 Azure 来做。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前两个部分可能都是由刘刚来给大家介绍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级的数据容灾那么如果你的数据中心比较大，规模比较大，业务数据也比较多的话，你怎么样利用到一个更高级的这种能力来去实现存储级的这种容灾。那么实际上容灾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材了。实际上你单纯意义上如果只去做存储级别的这个或者数据级的容灾的话，可能不能够满足我们业务联系性的需要。所以实际上 Azure 作为一个可扩展的这种容灾中心的话，我们后面在第四部分会给大家介绍，就是说你可以不用自建一个备援或者灾备中心，那么你可以利用 Azure 作为一个自有数据中心的一个扩展，那么将自己的业务和数据把它放到 Azure 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去做容灾。那么当然还可以说，我现在已经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多数据中心的一个结构的话，那么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容灾的去做这种 DRP 的这样一个引擎，帮你去做这种容灾的阶段性的这种切换帮你自动化的完成这些 orchestration 这种流程化的这种能力。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逐渐展开，就是到业务联系性这个层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通过 Azure 的最新的一个叫站点恢复的这样一个功能来帮助大家来去实现这样一个这种利用云计算公有云来去实现一个跨数据中心或者是超越数据中心的一个容灾。那么最后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总结的部分和资源参考如果后面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上踊跃提问那我们可以在后面有时间的情况下会给大家做一个这种在线的互动的这种提问和 Q&A 环节。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现有的这种容灾策略和挑战都有哪些。那么首先的话就是说在应用和数据现在来讲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的话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个可能是尤其是现在很多这种社交应用的这种出现，那么可能会对我们这种数据的这种叠加式这种增长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的话呢，阻碍业务联系性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原因或者关系可能会有因为你的一些外部的干扰或者错误或者问题的话影响了你实现这种业务联系性。还有就是可能会有就是数据会越来越多，还可能还有一些数据的话是缺少这种足够的这种保护机制的我们不会对所有的业务，可是业务都是相关的，对吧？你比如说你可能只保护了你的数据库但是你的业务相关的一些跟数据库相关的一些业务呢，它自身的这种可能性你有没有照顾到，那可能会有问题那么还有可能说我现在做了这种数据保护，我现在有这种数据备份的这种解决方案比如传统的有这种数据备份解决方案，但是传统的数据备份解决方案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留档或者存档呢，不管是因为 compliance 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法规遵从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这些数据需要长期保留。那么长期保留的数据的话呢，可能就会你存取这些数据的话，可能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那么即便你采用最传统的比如说我们长期保存的这种数据的话，我们通过介质，比如说我们利用传统的那个类似于磁带这种介质去保存的话，那么磁带的管理、介质的管理，那么以及这种我们说叫 rotation 或者叫 retention 它的回归这个时间这种管理的话可能又带来很大的这种挑战。所以这些问题的话都会就是说从数据级别的话 降低我们的这个数据级别的恢复信心。那么实际上那还有一个可能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为了这种业务连续性我们自己构建了这种融灾的中心，我们有这种融灾的这种解决方案啊。但是因为这融灾的解决方案的话，因为实际上过去大家可能如果说做过这种融灾或者 DRP 的话，可能都知道，其实融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大多数来讲的话，比你企业去做一个自动化，说我看一个 run book， 靠一个运行手册啊，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动化还要更复杂，因为它有一大堆的这种就是你要参考的融灾切换的这样一个手册啊。我要哪些应用要再先切换？那么切换完了以后，怎么样验证它成功了啊？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一次故障，我们需要去做切换。那如果你不能具备这种比如说在线的来去提供这种比如说融灾的这种测试演练的话，这种功能的话呢，很可能就是说你真真正正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缺乏这种恢复的信心，因为你没有经验。那么
大多数时候可能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这个场地来做这种的融灾的一个恢复的演练。
其实就是你有了融灾恢复的这种场地的话，你不一定会经常性的去做这种类的。就像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楼宇里面可能会有这种消防的这种设施，但如果你没有经常去做 fire drill， 就是类似于消防演练的话，实际上你不知道那个消防栓怎么拧，你不知道它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手续的话，过程的话可能都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这个是融灾演练，是在融灾里面是一个非常提振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必备的功能。而且你要保证说在做演练的时候对你正常的这种业务的话不会造成足够的影响啊，你可以在线去做。所以这种就是说，那如果说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你有钱，你也有很多的这种人去帮你跑通这个流程，但是成本又是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融灾从来都不是一个很便宜或者很廉价的一个题材。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去讲融灾的话，是它是一系列的从数据级别到你的应用级别的这种可能性啊，包括你的融灾演练，包括你怎么样控制成本，怎么样去实现这种就是太多这种比如说你有很多个业务中间要实现这种流程，太产生这种管理上太多的这种 issue 或者问题，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持续的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融灾题材的话，那么每一个提出的问题的话，大家看一看，实际上都有去跨越障碍实现最终的业务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些手段主要有哪些呢？那么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运行手册。实际上那种运行手册的话，我们讲运行手册的话，实际上你就要把它变成一些自动化的流程啊。因为其实在自动化的环节和融灾的环节里面，都可能因为人为的判断或者人为的操作造成很多的这种问题。实际上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些自动化运行的这种手册的话，那么它会根据情况来去做这种适应的判断，适当的这种判断的话，那么实际上你就很容易达成这种就是说避免这种错误，达成你的这种业务连续性的这种需要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把你的系统可能性啊，系统级别的可能性和你的数据级别的可能性紧密的集成在一起啊。那这个是也是一个我们去讲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还有就是说，那你对数据的保护的话，你要增加深度和广度啊，你要覆盖面要广，不要说我只保护了某一项业务。实际上因为比如说你一个业务单元的话是由很多的业务组成的，你不可能只保护了其中一个单元的数据啊，或者你的数据的话只保留了没有保留到足够的时间，比如说是半年前的数据，那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意义了，你可能只需要恢复一个最新的数据。所以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考虑的问题。那么这都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跨越这些障碍的一些方法。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消除介质管理。实际上今天我们讲的很大的一个核心的叫备份的内容，就是我们要消除介质的这方面的管理啊。那么你怎么样就避免说，因为介质的话，我要想使用廉价的介质，不用这种online 的这种 spindle 或者磁盘去做这种大量的数据的这种长期的保留，我要保持深度保持广度，那我需要大量的数据。那我要想避免说使用磁带这种介质怎么办呢？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利用公有云的存储，你就很好的跨越这个障碍。而且像 Azure 这样的公有云的存储的话，它不是说就给你在本地存一份，你可以利用它的话再实现一个介质的这种融灾。就比如说我写这种数据的时候，我可以在本地写三份，而且是跨越地区的这种数据中心去写三份，我还可以去怎么样呢？在我的灾备中心把你的数据再写三份。那实际上你如果你可以放到 Azure 上的这种去做这种存储的话，不但是廉价的，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讲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可靠的，对吧？那还有就是说，那怎么样去执行一个数据的定期的这种恢复计划？我经常的去演练，经常的去测试，我可以知道我恢复的这种状态是怎么样的。那只有说我经常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融灾演练，才能提振我们真真正正出现灾备的时候，我知道该怎么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都演练过，而且我能保证说在练的时候呢，它不影响我的业务。所以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你要还要衡量说，在成本和你的这种和你的这个可控之间啊，形成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其实利用云这种能力 啊，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可以帮助你去跨越这些障碍。所以我们看到了实现这个业务的连续性不是说啊不可以，或者说不是说有那么难，实际上是有方法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说跨越这些障碍，实现业务连续性。所以对于你的核心业务或者核心业务单元来讲的话，你可以放心的说我去应对这些业务连续性的挑战。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的场景，那在这个里面的话逐一给大家展开这个后面可能会涵盖的这些内容和题材。那实际上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讲到云的话就有了一个更多的所涉及的这种场景。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实际上业务连续性包括现在的我们讲的这种传统的这种 ITO 这种概念的话，其实都是在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个演进过程是多维度的，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绝大多数的企业或者说是用户吧，实际上他们已经跨越了从本地数据中心的物理机去托管这些 AU 到虚拟机托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更多的是像混合云或者公有云去行进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如何实现说你的这个容灾或者你的这种业务联系性是跨越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你既能够很跨越本地的物理服务器，又能跨越本地的虚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又能够说去实现在混合云公有云上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业务级的容灾。因为你的业务可能是跨越多个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所以如果实现这样的一个设施，实现这样一种能力的话，其实是我们讲就是比较全的，或者是你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提供的微软提供的这个或者是云计算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话，实际上恰恰可以跨越很多的这样的场景，所以从多维度的来实现一个全方位的业务连续性。所以这个是我们讲随着这种演进方式的话你就需要，而且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用到公有云，是它确确实实可以给你带来灵活可控而成本可控，带来很多额外的能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演进的方式。那么既然讲到说很多的能力，那么究竟都有哪些呢？其实我们可以逐层的来展开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动画，其实已经把基本上可以涵盖的，那后面可能还有没有涵盖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些能力的话，就是提升业务能连续性的这种能力的话，都可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首先一个可能您比较熟悉的，就是说那本地的可能性的话，实际上我们都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一个集中存储。那么这集中存储可能是一个散存储啊，可能是一个 SKS 存储，也可能是利用最新的像微软的这个 SMB 实现的这种文件级的这种存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存储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在上面去托管一个高可能的环境。那么这个高可能的环境的话，本身你可以借助比如说类似于像 Hyper-V 这样的基于这个 Firewall Class 故障转移集群的这样的一个 Hyper-V 啊，通过集群共享券啊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高可用啊。那么实际上你除了这种我们在讲在这种比如说在你的虚拟化层次上实现这种可用性的话呢，你还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在上面在你的应用层去构建这种可用性啊。那么这种可用性的话，也可能是你实现了这种guest， 比如说你的虚拟机级别的这种集群，当然也可能说是你在你的应用层面去实现的，比如说你的是通过这个微软的 SQL Always On 啊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可用性的复制，来实现的这个高可用，这都是可以的啊。那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只是在你本地的数据中心或者本地的物理机或者是虚拟化的环境里面去实现的这种可用性。那实际上我们讲就是说，其实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借助云去实现一个，那原来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说我想实现高可用的话，我甚至可以实现一个什么呢？实现一个 stretch cluster， 就是说我这个数据中心和远地的数据中心，我们有实现了一个存储级别的共享的话，那我可以在上面去建一个 stretch cluster， 就是我们跨城的这样的一个高可用集群。那这种高可用集群的话，实际上你怎么保证说，因为本地的话做集群的话，大家可能知道我有投票，可能有 vote， 对吧？那么我可以通过仲裁来决定说，如果出现网络通乱的这种情况，我决定哪一边作为活跃节点，对吧？那么如果说在云的这个层面里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如果做了这种同城或者是跨数据中心的这种集群的话，那很可能需要一个什么呢？很可能需要一个第三方来帮你去做判断，做一个见证，比如 Witness 啊，这个服务放在公网上，他来帮你看说哪个数据中心最后应该保留，哪个数据中心里面的集群应该保留啊，因为你可能出现这种网络通断嘛，对吧？那实际上在大家可以判断，就是将来的像 Azure 上面就可以通过它的 Blob 存储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见证服务。你可以很简单的通过一个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存储服务，就可以帮你去做这种 Stretch Cluster。这时候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实际上就是最传统的这个 Firewall Cluster 啊，故障转移集群，实际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做这种跨越区域的这种覆盖啊。这是云计算出来之前的话，你很难实现的，你可能自己需要建立一个第三方的托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去做这样的仲裁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就过去很容易。很难实现了，那现在借助云计算的力量很可能我就会比较简单的实现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层面上面，我们讲的是本地的高可用啊，但高可用的话并不能保证你数据的安全啊。那么如果你想实现数据的安全的话，那么实际上借助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或者说已有的这种微软的这种技术能力的话，实际上已经可以实现很多层面的这种保护。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Windows Server 的 backup 啊，就可以实现，就比如说你是 Windows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8，比如说操作系统啊，那么这样的操作系统的话，你就可以借助 Windows Server 自带的这种备份，来实现一个简单的数据备份啊，这就可以实现啊。那么实际上，那如果说你管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数据中心的环境的话，你可能光靠一个本地是一个 Windows Server 不行了，因为你可能还会有 Linux， 你可能还需要实现介质管理啊，比如说我还不能只备到磁盘，我可能备到磁带，我要做对介质进行管理，那么你可以借助 DPM 啊，叫 Data Protection Manager。啊，是 System Center 里面的一个组件，你可以借助它来去实现这种集中备份。那么现在有了，大家看上面这朵云，那么现在有了 Microsoft Azure， 有这样一个公有云环境的话，实际上你就完全可以拓展，把你的思维从你原有的数据中心里面拓展出来。啊，其实最早接触这个云的时候，我都不太清楚说怎么样把备份啊，因为我过去从事的工作和备份有关系的啊，有过一段时间啊，我都不太清楚那个怎么样去实现云。那么现在有了 Azure 的话，你很简单的就是理解，那么 Blob 存储，我们可以拿它做一个见证服务，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借助它去实现一个什么呢？数据集的，我把数据备到 Azure 上去啊，我把它备到 Azure 上，备到云里面去，然后恢复的时候再从云里恢复回来。这样的话就很容易的就实现一个和云端的集成。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像 Windows Server Backup 也好，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啊，做这种集中备份也好，你可以把你的这些数据不但备到本地的数据中心的磁盘，你可以怎么样，长期的数据你甚至可以怎么样把它备到云端去来做一个长期的保留，因为那边是比较廉价的可靠的存储。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面更进一步，因为我可以备份更多的数据，我可以备份更长时间的数据，所以我就可以把深度和广度覆盖到方方面面，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很大的提升你们的能力。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大家看到这是第六步，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最高级别，就是你的业务联性，你可以再怎么样呢，在你的可扩展的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 failover cluster 孤让人机器人保护的情况下，你可以再做一个延展，怎么样呢？我可以把我的这个高可用的能力拓展到 Azure 云上去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我没有数据中心，就是一个本地的数据中心，我没有一个北缘中心，我借助 Azure就可以实现我的业务联系性一个基本的一个诉求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非常大的，这公有云可以带给你的一个提升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比较细心的话，看到除了这个本地的话，右边好像还有一个服务器，对吧？这边还有一个服务器最右边啊。那么这个环境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讲我如果有一个备援中心，那我想去做业务联系性的话，那当然你可以去参考很多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容灾的硬件的软件的这种手段，然后包括它的这种容灾切换的这种流程啊，你去看，然后你去实现。但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在是云时代的背景，你要重新思考和定义这种方法。所以怎么样呢？实际上在这种方，即便是你有一个备援中心啊，说我有两个数据中心，我也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把这种自动化的流程啊，自动化的调度硬的切换流程，我把它托管到 Azure 上去作为一个统一管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我们很容易的实现什么呢？很容易的实现一个自动化的这种容灾业务联系性达成，而且它的费用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微软的解决方案所覆盖的。其实今天的话可能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但是大家看到从第三四五六我们争取今天都会有所覆盖或者还有所扩展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介绍啊。所以这是我们做一个开篇吧，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那后面的话呢，就由我的这个partner， 由刘刚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说先看一看这个备份的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可以针对于不同的场景啊，我们可以做哪些部分的这种功能、技术能力，那么以及相应的这种演示。
对，那从翟爽这个 PPT 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第一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呢，这是本地的一些高可用的一些这个手段，包括我们的在虚拟化的层面的 Hyper-V 的固状转移群集，还有呢是我们在虚机之上在应用层面做的高可用。那么我这一块呢，首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三第四啊，还有第五这几步呢，是我们来看怎么通过备份来对我们目前的这个高可用环境做到更好的一个保护。所以呢，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场景是在小型规模的情况下，我们来如何实现一个这种备份的操作啊，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容灾备份的操作。关于备份这一点呢，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我们一直在做。那么备份工具呢，从这个微软自己提供的操作系统中涵盖的NT 时代一直到03，我们都用的是 NT Backup。从 Windows Server 2008开始到现在的 2012R2， 我们在本地都给大家集成了叫 Windows Server Backup 这样的功能。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的备份工具，微软提供的，刚才翟爽提到了，我们在0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SimCenter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来做数据的备份恢复。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很方便的将你本地的不管你是做了高可用的还是我们本地的文件服务器等等，来实现本地的备份。那么在做备份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在服务器即使做了高可用性而出现故障之后，我们能够去还原数据啊，来实现这个数据的可用，这个业务的持续性。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实际我们一般建议用户备份的时候备几份呢？一般情况下你要是备一份放在本地服务器，这台服务器硬盘坏了，你备份文件也没了。在我这些年的这个实际经历中，这是经常发生的。我说翟爽应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对吧？我有一次去给用户做这个恢复AD 坏了，我去做恢复，他说每天都备，每天都备。
嗯，
我去恢复的时候发现他那个本地的备份都在本地硬盘，已经被覆盖了，就是那个备份文件已经损坏了，就其实没法用。
嗯，
一般我们建议
最好在本地备份的那个硬盘上做个镜像，那样比较安全，
或者是放到另外一个机器，或者是刻张牌拿到你隔壁办公室去，都可以，对吧？
这个太
一般备份我们不建议放在同一个地方啊，本地放一份快速恢复，另外呢，你再拿一份放到边上去啊，防止出现这个意外事故。那么这些都是备份。那么在目前有了 Air 之后呢，其实我们提供的一点就是说，你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放的，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放在云上啊，就是在异地呢帮你再保留一份这个备份的副本。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实际呢，这是小型规模下呢，我们的服务器数量可能也不多，而且主要的负载都在我们微软的平台支持呢。第一个，大家如果正在用这个 DPM， 那么特别方便，它就可以和在 Air 上集成的一个功能叫 Windows Air Backup 服务来进行集成啊，你通过这个 DPM 集中备份到本地之后呢，再把 DPM 上的数据全部再备份到 Air 一份啊，那样即使本地出现了任何问题，你都还有一个副本从云端再拿回来啊。那另外一点，我们针对一些一两台 Windows Store 这种服务器的场景之下，我们有 DPM 啊，服务器数量很少，那你还可以使用的就是从08开始我们提供的这个 Windows Store Backup， 这功能也可以和 Air 的 Backup 来集成。那么在整个这个负载之上呢，我们对于微软的包括 SQL Server 啊 Exchange 还有我们通用的文件服务器啊，我们的活动目录啊等等之类的这些负载啊，它都可以很方便的来做这种适配和适合。那么具体的这个实现啊，实际上这个方式是很简单的。我们在本地数据中心中的 Windows Server 啊，还有呢，我们在这个08之后有我们的 Essential， 就是小型规模的组织机构的，还有我们集中存储备份的 DPM 啊，他们能够把数据呢统一的再向我们的 Windows Air 来进行这种集成，并且进行数据传递和传输啊，来达到我们这种异地的这种数据备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具体的操作怎么实现呢？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非常容易来集成出来的啊。我们来这里看到的话呢，一共画了三个图标，其实我们只需要走三步。第一步，我们用户需要去到 Air 上注册一个账号啊，你需要有一个 Air 的一个账号。之后呢，你从 Air 上就可以部署一个代理到你本地的 Windows Server 上了。啊，或者呢，这个代理我们现在还能够支持 DPM， 对，刚才说过。还可以支持什么？我刚才那张图中没画，是 Windows Client 啊，比如说我自己家用的 Win8 啊，我用的 Win7， 我想把自己电脑的机器也做一个副本备份，这个功能一样可以用。
嗯哼，
啊，你可以把本地的这个数据通过装完代理之后，把它备份到 Air 上去。那么如果你本地这个文件出现了问题，你可以很方便的再把它恢复回来。备份上到 Air 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加密的啊，保证了你数据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出问题的时候呢，你可以再从云端恢复回来。那下面呢，我会通过一个这个这个演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Windows Air Backup 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嗯
啊，好的，稍等，我们来切换到我的这个演示机的屏幕。那这里呢，大家来到了我的演示机的这个桌面，我这边开启了一台虚拟机啊，那么我这里登录的呢是 Windows Air 的 用户界面啊，在这个界面之中呢，我们首先在左侧栏中啊，就是注册，我已经注册好了，我已经登录上来了，我在左侧栏中找到这个恢复服务啊，恢复服务，在恢复服务中呢，首先我们要去创建一个恢复，那么我刚才讲的我做的这件事叫 Windows Era Backup 服务。那在最后一个小节呢，翟爽还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上面写的这个站点恢复啊，站点恢复。所以呢，我在这里边 demo 的是备份啊，备份，点快速创建，输入你的这个备份的名称啊，就可以创建出来了。我这已经创建好了一个了，我们进来看一下，就是上面我写的 backup 这个备份管理库。点击进来之后呢，第一个，你需要去下载一个备份凭据啊，这个票据用于你的注册服务器和 Era 安装代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啊注册凭据啊。下载凭据之后，第二个要下载 agent。您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 agent 是 Windows Server。啊 ，Sim Center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或者 Windows Client，
嗯哼，
啊，可以做这种统一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个 Agent 的适合的是 Windows 的 Essential 版本。之后装完这个代理之后，你就可以来做这个保护工作了啊，就可以做保护工作了。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被保护的服务器中看到有哪一些机器目前已经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保护策略中来啊，就是我可以把本地的这个数据啊备到云端了。啊，这边有一个预控制器啊 ,dc.console.com 啊，这样的台机器我已经做好保护了啊，并且呢我把这台机器上的保护项是 C 盘下面的 Active Directory， 就是我的活动目录，还有一些文件啊，我都定时的啊定期的把它备份上来。
嗯哼，
那这个具体操作怎么实现呢？啊，我现在拿我这一台server 来做一个例子，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到这个仪表板上，我们要保护我这一台 Windows Server， 那么我第一步需要下载一个保管库凭据啊，一会儿在安装的时候呢需要用得到啊，先下载一个保管库凭据，这个稍等一两分钟啊，它就出来了啊，我把它保存到我的这个桌面上，之后呢再去下载一个 Windows Backup 的 Agent。好，我再下载一个 agent， 我保存到我的桌面。啊，这个下载正在开始。那么在 agent 下载完成之后呢，我一会儿会去在我这台服务器上装完 agent， 并且呢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保护项的配置啊，这个速度应该是很快的。好的，下载完成了。那么我来安装一下。啊，选择这个安装文件夹啊，缓存存放位置啊，点击下一步啊，选择你上网代理的这个设置啊，之后呢是否需要使用update 来做这个更新啊，然后点击安装。好的，那么这个 agent 装完之后呢，实际它在后台会跟谁整合呢？就跟我们服务器上所带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Backup 来整合啊。然后呢，我要注册一下它啊。注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把刚才下载的这个保管库凭据要输进来。好，来验证一下啊，输入一个备份密码。
你可以生成密码
啊，也可以手工生成，对，啊，选择一个位置啊，我这先随便浏览到一个文档中啊。
那这个真实使用的时候不能随便浏览，
对，
这个得保管好。
这个要保管好，因为这个密钥是用来我们在之间做这个数据恢复要使用的。如果这个密钥丢了的话，数据就拿不回来了，因为那是加密存放。
你看，数据被别人拿走了，密钥被别人拿走了，别人能恢复到他那儿就比较危险了、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保管好啊。好的，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把我这台服务器注册到刚才 Era 的那个 backup 里去，然后我们在 Era 那个 backup 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这台服务器了。再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 Windows Era backup 里面来做我本地数据的这个备份了。 其实这个所有背上去的数据都是加密的，我们在这做的这些工作就是来实现这一点。
嗯哼，
好的，点击完成，我们执行 Windows Server Backup 啊，这个实际上现在它已经变成了 Microsoft Azure Backup 啊 ，Microsoft Azure Backup。那么它的这个备份操作啊，非常方便。点击一个计划备份，然后选择我们要备份的文件啊，或者一个目录啊，比如说在这我添加一个项目，我想备份 C 盘跟目录下的啊 share 文件夹，我这是一个文件服务器啊，做了很多文档共享。之后呢，选择一个备份计划和保留时长啊，我这是每周一备啊，然后呢，每周几的几点开始。啊，每周几的几点开始，一天最多有三个啊，一天最多有三个副本。好的，下一步设完计划之后呢，点击完成，这个备份计划就创建好了。实际上这在后台 Azure 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就跟我刚才做的那个计划一样，有一台叫 Server 1的服务器和 Server 1 C 盘跟目录下的一个文件夹，就设置好了到 Azure 上的一个 backup 啊，点击关闭。那么需要等到周六，时间有点长，我们现在可以点一下立即备份啊，那立刻来执行一下这个计划啊，执行一下这个计划啊，它会把我 C 盘跟我们家的 share 文件夹下呢，就是备份到这个 Azure 上去了。
嗯哼，
啊，我们来到这个 Azure 界面来看一眼，在服务器中呢，除了 DC 之外，我们就增加了 Server 1。
嗯哼，
啊，之后呢，受保护的项。除了有这个 DC 之外，还增加了我们的 Server 1。当然了，恢复点，你看我这个 DC 这个已经有三个恢复点了，啊，我可以恢复到任何一个时间位置。然后呢，这个 Fail Server 还在备份中啊，所以就恢复点现在还不可见啊。备份完成之后就可以有了，啊，备份完成之后就可以有了。那下面呢，我到这个 DC 上，可以来让大家看一眼这个恢复怎么做。啊，您看，这是我今天已经做了有三个副本了。
嗯哼，
所以呢，一旦我这个 DC 这台机器出了一些问题，我就可以很方便来做数据的恢复。啊，在数据恢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恢复到本地还是到其他服务器。啊，然后在文件浏览之中呢，我们去获取到我们备份保护的是哪个卷。啊，我保护的是 C 卷。啊，之后呢，他去获取我的恢复点。我刚才看到有三个恢复点啊，咱们可以选择一个啊，最早的是 11.22 的。选择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是把文件恢复到哪里啊，这是我备份的 C 盘的 FTP 的文件夹。然后呢，恢复到原始位置或者其他位置啊，也可以选择只恢复某这其中的某一个文件啊，这都是可以选择的啊，都是可以选择的。同样的操作我们刚才提到过了， Windows Server 可以做。你现在如果是你自己家里用的 Windows 8， 你觉得你的机器上有很多重要的文件，你也想希望找到一个备份，我们家里一般怎么做呀？大家都是拿 U 盘或者拿移动硬盘，啊，多拷几份。
对，
有的时候为了安全，翟老师有时候还加 BitLocker
啊，好吧，
有了 BitLocker 之后密码忘了，这个也没用了，对吧？
嗯，好，
对，那我们这个
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们这个背得更远，我们就上云端了。那随时需要呢，我们在云端也是加密的，随时再可以取到你所需要的位置了。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会更高。那么关于 Windows Air 的这个存储，相信我们还有很多讲座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可靠性、可用性都是非常高的等级。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还有专门去介绍我们这个 storage
存储的一些高级，
所以在这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我这边的 demo 呢，主要是让大家来看到。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将你本地的数据通过 Windows Server Backup 与这个 Microsoft Azure Backup 的集成，
其实最好的
备份到云端。
对，其实最好的就是你有一个，比如说你数据量不是很大，你有一个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些
小
的服务器，对，小
的
服务器或者小型的应用，
对，
然后你又有 Azure 的这种账号，你上面有 Azure 的存储，其实你可以很好的利用这种存储的这种。 提高你的这种备份级别，就是说不用那么说呢，是一定在本地去
对，不一定在本地买硬盘、
买存储，
啊、
对 ，U 盘那个是太、
啊、
对，我说的是，至少是你本地可能会有一个存储专门用于备份的，那现在你可能就不需要了，你只需要去来，只需要去提升用到你 Azure 这种存储账号，你就可以把这数据托管到 Azure 上，然后去做这种数据的这种来回的投递和恢复，所以这个是很安全的，因为你其实咱们讲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去做这种存储备份的话呢，你可能。不用那么土，说非得有个 U 盘或者坏掉了是吧？你最起码你说你投资一个 NAS， 但是它也是本地的数据，它可能会坏。然后你如果再做一个异地的备份的话，很容易这个就是投资上你就不好控制。对，但是如果你是使用了 Azure 这种存储的话，它是我们前面讲了，它可以在本地去存三份的。那甚至你可以去做一个灾备站点再存三份。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很大提升，就是说如果你有这种存储账号的话，你可以很简单的就利用这种功能的话，就直接就可以让一个小型的数据中心变得更可靠，它的数据变得更可靠。这个是。相对来讲，相信通过刘刚刚才给大家做这个演示的话，您可以看到这个操作实际上来讲的话是非常容易上手的，我觉得就是比较简单的，你不用花很长时间去理解它，基本上你就可以理解，就是你有一份数据，你要把它拷贝到哪儿，然后要保存几份，保留多长时间，然后它去做 retention 做回收，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这个演示做完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先回到我们的
PPT，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章节。好的，下一小节呢，我会延续刚才 Windows Azure Backup 这个功能呢，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是关于企业级的数据存储及容灾的一个这个解决方案。
嗯，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呢，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企业中主要有哪一些存储设备。
嗯，
这个呢，在企业中其实存储现在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包括我们文件存储。刚才翟老师也提到了 NAS 来做我们 File Server 的一些这个文件存储。实际在这些年呢，从06年开始虚拟化逐渐普及之后，我们的物理器大多数都已经做成虚拟化之后呢，来进行这种高可用的架构，这个时候存储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有主存储来做虚拟机的存储，还有呢数据库啊，还有文件服务啊等等之类的，这都是我们的主存储设备。除了主存储之外呢，
大数据嘛，数据是很重要的，
数据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存储的投资大家都舍得这个下很大的本钱。
对，尤其你还要做可用性，你的投资是有加成的。对，
那么有了这个存储之后呢，第二步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归档啊。这个归档什么时候来的呢？我以前作为 exchange， 那么在 exchange 的消息的管理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行业他们提出的要求，所有的电子信息要保留15年。
不是所有的行业，这个是根据尤其是美国这种法案，它有塞班斯法案，有 HIPAA， 有不同的这种法案约定，就说你必须要留档，因为它到时候会去查证啊，不管是因为上市的需要还是因为这种其他的这种需要，它都会有，比如说医疗存档，你的这种
医疗，
而且
还有一些证券行业啊、等等，
对的对的、
都有这样的需求。
而且就是你个人的一个个人数据的话，你可能因为长期保留，所以也要留档，所以归档
归档，
所以归档的这个涵盖的这种概念很多，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就说白了是在你的主存储上你会有更多的这种数据需要保留下来，就这意思。
对，所以呢，往往大家还需要有一部分叫归档的存储。
嗯，
啊，除了这两块之外，我们还要做备份，对吧？刚才提到了啊，备份还是要的。备份用什么呢？本地，那我们是用 D to D 的方式，还有呢 ，D to D to T 啊，先备磁盘，再备磁带，这都是传统。要做容灾呢，
你用磁盘是有道理的，因为磁盘的话它是随机读写，
对，
所以你恢复的速度很快。磁带的话它是流式读写，
长期。
所以如果你要是取一段然后再去恢复的话，你只恢复其中的某一个力度的这种文件，像刚才刘刚说的那样子，我说我把整个恢复还好了，因为反正是 stream 是一个流式读取嘛。如果说你要顺序读取一个小文件的话，可能就会需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去倒带。所以这个磁带管理是我们其实是在新的云的这种场景下，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把它忽略掉，不要去做那么多的介质管理。而且磁带的话，不只说你只是成本节省了，但实际上你去管理它很麻烦，因为磁带的话有寿命的。大家还记得我们家里面原来都会有那种磁带的卡式磁带的那种听音乐的那种磁带、对吧？现在已经没有了，对吧？其实这个是时代演进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磁带的话，它有这种温度、湿度各种这种保留的这种区间，还有它的寿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现在可能还会有企业在有，但是我们其实今天给大家介绍这种像 Azure 利用公有云的这种能力的话，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尽量多的避免掉用这种比较老旧的这种方式。
然后除了本地这一堆存储之外呢，为了容灾啊，在另外一个地方还得来一套。
对数据的话、
啊、背过去，
对数据的话哪怕是这样，因为而且异地灾备的话，像传统这种方式的话，它非常非常的费时。 你比如说你要去投递的话，你要通过运输的这种方式的话，第一不安全，但是到运钞车都可能钱掉下来被别人捡走，对吧？你要加密的，对吧？然后你要去把它取回来还有时效性，所以这个是普遍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些传统的方式其实现在都是尽量避免的。现在是云计算时代，都是网络是一个非常可以借助的这样的一个杠杆，所以我们要用尽量多的用这种方式。
对。
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看到企业目前主要数据存储的设备是有这些，那么在云的时代之下呢，这应该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刚才提到了关于 Windows Server Backup 啊，通过这个 Windows Air 的 Backup 和 Windows Server Backup 集成以及 DPM 集成，我们可以做一些异地的这个数据存储的一些备份的方案了。那么另外呢，实际在 Air 的解决方案之中，我们还有一个混合云存储的设备和解决方案啊，这个它的名称呢叫 Store Simple 呢，它有两部分组成
Store 和 Simple
Store 和 Simple
因为你就存储比较简单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我们本地会有一个这个物理存储设备，有个物理存储设备，但这物理存储设备呢和我们的 Azure 关联上了
OK，
它做成一个混合云的一体化存储一体化存储。这个存储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容量大，第二个自动灾备啊 ，Windows Air Backup 功能集成到这里面了，
数据级的灾备。
对你网上写数据的时候，这个数据级的灾备是它集成到里面了啊，可以来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 Store Simple 呢，它的利用场景啊，在本地它会放有一些 SSD 的盘，还会有一些 SAS 的盘，但它本地的这存储容量一般都不大啊，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几个 TB。但是我们每一个 Store Simple 设备初始最小化的这个包装的容量是200 TB、这200 TB 哪里来的呢？还有一部分就在 Azure 的 Storage 上啊，在 Azure 的 Storage 上。
OK， 懂了。
那么通过它你可以看，首先我本地有一些盘可以做本地的主存储，之后呢通过 Azure 可以把我们的备份啊，把我们的归档啊，把我们的异地都包含进去，来打造成这样的一体化方案。
OK，
那么使用 Store Simple 它的主要应用场景啊，我们常见的可以在哪里去用？那么在这里的使用场景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用户的数据是在非常大量的增长，但其实热数据也就那么多。
对，是的。
啊，我们存了一个 T 的文件，像我自己家里可能做 IT 时间比较长啊，以前有一些什么小的程序代码都往里存。从几十兆的硬盘用到现在几个 T 的硬盘，还是觉得有点不够用。
数据都有时效性，对，所以你可能最常用的或者最新用的这些数据，就是活跃数据就是这么多。
是
冷数据的话，实际上是要切换本地，要切换从固态盘切到这种 spin 的，切到你的这种机械硬盘。
我回家检索了一下，我的大部分都是冷数据了。我当时觉得很重要的这个数据，已经有2年没有碰过了。
好吧，
对，所以实际上企业也是一样，
对的，
就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冷数据会越来越多。而热数据总是有限的，那这个时候 Store Simple 的用法呢，用于文件服务器的时候呢，它就会把热数据往本地放，冷数据啊放 Azure 上去，哪天你想起来了，忽然想起来了，我再给你读到本地来，你去用啊，可以来这样使用。
还是应该根据热度去置换吧，就是置换到本地
来做置换，你访问过之后我就给你置换。
其实这很好理解，就是你像存储的，像数据库的话，它也有这种 cache 区去做这种就是 rotation，
对，
把热数据放到内存里，这样增加的这个速度嘛，其实是一个意思的。嗯，
对，所以呢像文件共享啊，还有文件归档啊，还有这个 SharePoint 啊，以及一些虚机归档啊，都是 Store Simple 比较合适的使用场景。那么整个 Store Simple 呢，它有这样两个部分组成，首先第一个它是有一个硬件设备的，啊，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本地可以插这个 SSD 和这个普通的 SAS 盘。那么这个 Store Simple 呢，它是通过 iSCSI 的方式让你的应用服务器获取上面的存储空间来进行使用。那另外它有一个管理的 UI 啊，这个一会儿我在 demo 的时候会让大家去看得到啊，通过这个管理的 UI 来进行管理。那么这是 Store Simple 硬件设备的型号，目前有这样几种啊，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好。其中呢这个7020本地可以放4个 T 盘，其中600G 是 SSD 啊，然后总容量200个 T。这200个 T 怎么来的啊？一会儿我们通过这个实验去看。那么在 Store Simple 上面存储的所有数据呢，我刚才和翟老师也讨论过了，这个实际上是分层的，最热的放在 SSD，普通的放在 SAS， 最冷的就往 Azure 上放。
嗯，
然后呢，每当你的那个本次容量到 80% 的时候，就把不常访问的这些温数据、冷数据往下一层级，往下一层级，
嗯，
一直都把最冷的数据集中都在 Azure 上。
嗯，
如果你一旦有了这个访问之后，就会做置换，把你往前置换。
它应该有一个 journal 去记录你的这个冷热的程度。
对，是的，啊，它有它自己所内置的算法。
对，
这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么存储的所有数据呢，它也是会有重复数据删除的方式，例如说这些四 job 我们都是用64K 的块来做这样的相应的这个数据存储，并且呢有我们的去重的算法啊来进行这种去重。
对，其实你在前页已经说大概有讲到，
嗯，
就是说其实你的本地的数据可能很大，因为你网络传输都是有代价的，
是，
所以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数据
全
都传过去，所以它在本
传加密，
所以它在本地的话，所以它在本地的话，实际上除了加密压缩以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不是说这个文件我传过，就跟踪一个文件的这种实例，说我还比较传。实际上现在很多这种切片的技术，其实你在这种云存储上都会见到。就是它这个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什么我适合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数据场景，是因为它可以有这种切片和这种哈希的功能。其实现在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可能也有一段时间了，挺多的，就是这种去重的功能啊，叫 deduplication。其实你用 WinServer 的话，自身它也有这个，
也包含这个功能。
对，其实这功能的话比较常见，它其实就是说你的文件系统，比如说往下写块的话，它四兆。那实际上到底层的话，它有一个 filter， 它凡是进出的这个数据的话，它会去读这个片段，比如 64K 我做一哈希，然后相同的我就不去传了，我会去做一个 index 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在去置换的时候，你的这个网络流量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有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非常非常好的去做这种海量数据的包括往云上去传去投递，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功能。实际上你比如说你简单的你用 Windows Server Backup 的话，可能不一定具有这个功能，你们得靠这种比较高级的设备，它给你提供这样的这种额外的这种功能，
从而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对，其实去重的话，就是大的数据的话，你甭管你其实你做 map reduce 也是，实际上也是都是这个概念，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数据要切片要变小，
切片变小，然后再经过这样的相应的运算，
啊，
之后得到最精简或者最有价值的传递的效率。
对对对的。所以这个实际
上，这个是刚才 ddup 的那个一个截图，这个实际上这个截图一会儿我们去看真实环境啊，这是我从那个环境中截下来的。嗯，那我们的这个 ddup 呢，大概这一张图中到了 80% 多，红色是容量，然后绿色是真实占用的，然后灰色的是我们 ddup 之后呢审出来的。
所以这种 ddup 的话不能说就看一个 ratio， 就是这一个比率的话其实不具有代表性。
这其实只
我们前面有
一
个比如说对，其实你前面刘刚给大家看了一个就是推荐的场景，其实对于归档的比如说像虚拟机，像你有一个虚拟机的 library，
对，
你用这种方式的话是非常非常节省，
非常非常大的。
对，但如果你比如说你存储的这些地质的数据，那可能会 ddup 的话，
那种可能就少了。
对，其实这也要看它的去重率，这个是有区别的。嗯，
对。那么 ，Stealth Single 我们刚才说了，它除了做存储之外，其实它把那个灾备那一块也做了。
嗯哼，
就是它不光把你数据存上去，它还帮你在 Azure 上备一份。
嗯哼，
那么这份备份呢，它是有快照的，那你可以自己来设置备份策略。那恢复的时候呢，有这样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原地恢复，叫还原；第二种叫克隆。克隆什么呢？我把这份数据再给你刻一个新盘出来啊。比如说我以前灾备的是 F 盘啊，现在呢，我可以把这份数据给你还原一个 G 盘出来啊，克隆一个新的盘出来。
因为它是克隆，是一个卷嘛。
对，克隆整个给你一个卷。
对
对。然后第三种说，哎，这个 Stealth Single 设备现在不可用了，怎么办呢？你拿一个新设备来，然后接到这个 Azure 上，把账号配完，配完之后呢，他会把你那个metadata 先给你拿下来。
嗯，没有 key
啊，就是他只拿最小的，不是说把所有数据全一下下到 Stealth Single 上，
嗯，
然后根据你用，你越用，他把越多的数据下回到本地来。
说白了，就是你的设备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本地设备，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实际上你和云是一体的。
我
是
一体的。
你只是说，对，你只是说通过它去做置换，只要你是安全的，你就可以做这种置换。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就是现在
就实际上我们把容灾这个就是那个数据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灾备，其实也包含进来。
对，其实我做过一段时间这个工作，对 Stealth Simple 并不是像你刚刚那么了解啊，但是我自己理解是这样，因为原来有很多这种第三方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 Appliance 设备，那么它实际上是通过你自己的备案中心去做的这种扩展。它也有一个类似于 Stealth Simple 这样的设备，然后但是拓展到是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备援中心里面去做这种数据级的容灾。
嗯，
现在的话实际上有了 Azure 的话和这样的 Stealth Simple 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话，其实就天然的集成在一起，可以帮我们很简单的就用 Azure 的云帮我们去做了，我们不用再有像过去似的那么多的设置，那么多的管理，那么多的灾备中心需要我们去维护，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效的一个，确实，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里呢，我们切到我的这个演示界面中，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Store Simple 的这个
demo 是吗？
对，一个 demo、
okay.
啊，我们来切到这个 demo 环境，我给大家来简单的看一下 Store Simple 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 Web UI 是怎么样的。好的，我这里呢，连接到了我的一台这个连好了 Store Simple 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服务器上，然后呢，我打开我的 Web UI。
嗯哼，
好像有点慢，稍等一下。
要不我
啊，要不先切换回来？那个，我们翟老师，要不然你先往下讲
，OK？
啊，然后我看一下我这个实验环境
，OK？
好吧。
好，那先切回我的 PPT 啊，这样就说，其实刚才讲的跟刘刚给大家刘老师给大家介绍的，那么实际上都是我们在业务联系性，实际上还不能谈到业务联系性，我们还实际上都是在讲这个作为数据集的一个容灾的一个拓展啊，实际上这种方式的话只是借助了云啊，借助了 Azure 的一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功能，帮我们去把本地的存储介质化通过一些更高级的功能放到 Azure 上。但实际上你要想实现业务联系性的话，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啊，因为实际上对于业务联系性来讲，不仅仅说是一个数据投递啊，它是一个完整的业务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规范一个流程啊，所以你怎么样去借助 Azure 实现一个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联系性的这种能力的话，是我们现在可能相对来讲对于我们的这种应用级别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业务啊，或者和企业比较核心的一些业务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需要急需提供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法和能力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通过 Azure 作为一个可扩展的容灾中心来驱动你的业务联系性啊。那么实际上这张图的话，因为其实我前面的 PPT 的话可以稍微快一点给大家过啊，后面的话主要给大家看一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对于 Azure 来讲的话呢，一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先看一个比较直观的看一下图啊，图里面的话实际上是你本地的数据中心嘛，比如说我这个数据中心里面有我通过 SimCenter 管理的这种 WinServer 下的这些虚拟机的环境，比如说是这样子啊。那么如果我想对这些虚拟机上面所托管的这些应用的话来实现一个我们讲就是一个业务联系性或者是可用性的话，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借助一个什么功能呢？借助我们的 Azure 啊站点恢复功能啊。那么站点恢复功能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流程化的帮你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可以让你的虚拟机通过自动化的这种复制和保护，把你的虚拟机的最新的状态或者你需要去保留的这样一些一致性的状态把它放到 Azure 的这个云存储里面去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我会持续的去做这种健康检测，我会监测一下你本地的这个状态啊，运行状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出现问题的话，我会根据你自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策略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恢复啊。那么其实这个恢复计划实际上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你把你本地的这个业务切换到 Azure 上去。那么切换上去以后，如果你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上面的这种网络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流程的保证的话呢，你不但你的业务是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新的状态，而且你可以怎么样，可以保证说以尽快就绪的状态让你的业务不中断的去继续提供它的相关的这种服务啊。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讲就是说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功能叫做聆听机容灾演练，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去做这种容灾演练啊，去做一个测试的一个测试计划的一个恢复故障转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我们就非常有信心的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说什么呢？说一个灾备，说我这个灾备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能够达到我的要求啊？因为我有这种容灾演练，所以我有信心告诉你 OK， 因为我做过。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讲灾备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计划，就是你不可能说只切换一个数据库或者我切换某一个应用过去就完了，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这种切换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层级关系来去调度，比如说我先要去保证我的这个 DB 啊已经切过去了，数据是新的或者是我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做完了这样的一个检查的话，那么我再去做什么呢？不管是通过脚本还是通过我自动化的人工判断，做完了这个过程以后呢，然后我再去做什么呢？然后我再去做这种下面一个步骤，比如说数据库就绪了，那我切换我的中间件或者我的应用啊，我把我这个上层的应用切过来，那么它是有依赖关系的。那么这些依赖关系和配置的话，实际上你可以托付给 Azure 来帮你去做，所以这是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功能。那么在做这个之前的话呢， 啊，反正是现在是我的屏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的话，我有一个网页啊，大家看一下，因为今天我托管的这个演示环境的话呢，还是啊我们的这个 Windows 的还是我们的这个Global 的一个门。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Global Azure， 但实际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Windows Azure 里面的话，实际上在世界互联运营这个 Azure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公告里面，公告栏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已经响了，就是说首先一个就是刚才刘刚给大家介绍的 Backup 功能的话，现在已经正式结业了，正式上线了啊，这个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这边啊，那么这里面
Backup 功能已经正式上线了。
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站点功能的话，现在处于预览阶段。
是
啊，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说，大家如果看完我们今天的介绍的话，可以自己就把，如果有账号的话，可以把站点功能去自己去尝试着去使用一下啊。除了我们试用这个备份功能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使用一下站点的恢复的这个功能啊。那么现在这些功能的话，已经在我们国内的 Windows Azure 上面去有这种像站点恢复的话，已经有预览了啊。切回我们的 PPT。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么实际上将数据中心的负载带入 Azure 的话，就是这样几个过程啊。你可以看到，其实你可能会有你的数据中心，当然你可能是一个小规模的话，我就一个数据中心，我就几台 server 啊，可能我不一定要考虑说去上这样的一个上这样一个规模。但如果说我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我有好几个啊，比如说我有多个数据中心，那么我们可以去通过可扩展的通道把你的数据放到 Azure 里面去，同时的话借助 Azure 的这个站点恢复功能，就是 Azure 的 Set Recovery， 然后帮你去整个去做 DR 的调度啊，做你容灾恢复的这种调度。所以这种过程的话，实际上两个部分都有了。第一个，我可以给你数据帮你带到 Azure 上去；第二一个，我可以帮你去做这种容灾的这种切换流程啊。这两个过程我都可以帮你做。那么它适合的场景其实有这样几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中心，目前为止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目前为止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中心的负载啊，你要把它容灾到 Azure 上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需求啊。那么现在目前为止最好的是你是有本地的 Hyper-V 的这种应用负载啊，那么如果你不是的话，这后面我们看看演示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可能会考虑哪些因素啊。那目前最好是用 Hyper-V 托管的这些应用负载。那么如果你需要一键式的应用恢复的话，那么 OK， 这个功能可以帮你实现。啊，那么当然你还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说我将 Azure 做一个测试环境，我要把我的业务先切上去看一看啊，比如说我要做压力测试，或者我要做一个 DevOps 的测试，我是不是需要去做，我用这个功能可以把数据带过去，把应用切过去，我就可以在那边去做测试，测试完了以后把它撤掉就行了，按照 Pay as you go， 我也不用交那么多钱，对吧？这是很好的方式。那么当然还有可能说我想买一张一次性的机票或者车票，我就想把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到 Azure 上去，放到公务员上去了，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帮你把你的业务切到 Azure 上去使用啊。当然还有就是说，那更现实一点，就是我就是要做容灾啊，我做容灾切换，那么 OK， 这个功能本身 Azure 的话，就是在国内就是南北数据中心啊，就是我们有北方数北京数据中心、上海数据中心，我帮你去做这种啊，所以这些功能的话，这样的一个容灾场景 Azure 帮你去做了啊，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流程就把你的数据、把你的业务直接放到 Azure 上去啊，或者你就是比较传统的说，我就是要去做容灾，这都是可以去考虑的这种方式。那么初始化的配置这一块的话，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其实过程的话，相对比较简单。我在这里面的话呢，像刚才刘刚给大家介绍一下的话，我们这个本来这个 demo 想放在最后，那么现在就结合这个片子，我可以给大家先看一下啊，这个过程，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直观啊。那首先的话，现在大家能看到我的演示的桌面啊，我现在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其实这边是国内的我们的 Windows Azure 国内的这个环境啊，这边的话是我已经做好的这个环境。那实际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国内的话，那如果说是如果是我们这个 Windows Azure 国内的订阅的话呢，那实际上这边有一个恢复服务，刚才可能刘刚给大家看了啊。
对。
那这个里面的话，你可以新建的时候的话，实际上恢复服务里面有两个，那么这个恢复你可以恢复你的数据，也可以恢复你的应用啊，你可以用这个 Set Recovery 啊，叫做站点恢复的这种功能。啊，那么如果新建的时候，实际上也比较简单的话，我这边的话不用去看太多，主要就是选择一个你要去将你的数据去容灾的这个区域，啊，那么其实你将来去容灾的这种网络的话，基础条件的话，基本上跟它是在一个比较相应的这种位置，啊，这个大家要注意点，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演示，这边有一个现成的已经做好的这样的一个容灾恢复站点的这样一个服务，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实际上大家首先看一下啊，就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在创建完了以后的话呢。你国内的 Windows Azure 是有这样几种，那么你可以做这样几种容灾恢复的设置，一个是你本地有 VMM， 你可以将你本地的这种 VMM 下所管理这种 Hyper-V 呢，把它们和这个 Azure 之间去做一个容灾恢复啊，这个是可以的。那么你也可以怎么样呢？其实在后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你可以在两个 如果你有两个站点，你有两个数据中心，你本身已经做好这个 Hyper-V 的复制啊，你可以在两个 VMM 之间去做这个恢复。那实际上当然了，你还可以做什么呢？还可以在一个 VMM 内部有两个 Hyper-V 跨站点的，然后来做恢复。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环境是这样做的。那么实际上在国内还可以怎么样，就是说我没有 VMM 管理，我就是一个 Hyper-V 的站点，我可以拿 Hyper-V 和 Azure 的这种 State Recovery 啊，站点恢复来去做这种复制和恢复啊。那么我觉得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有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如果你本地不是直接托管的 Hyper-V 的这种啊 VHD 或者 VHDX 的这种虚拟存储啊，你可以直接用 SAN 啊，我们帮你建立这个 SAN 上的一致性组啊，帮你把 SAN 你的自己的本地的这种 SAN 存储和 Azure 之间去做这种容灾恢复啊，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那么做的过程实际上这个我觉得比较智能，就是如果你选择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下面啊，就是你选是哪种复制方式的话，这个一二三四每一步让你干什么，你只要照着做就好了。
我觉得很清晰了，
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实际上我们今天给大家演示的这个步骤大同小异啊，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和这个本地的现在 Windows Azure 的话，和就是我们 Windows Azure 国内的和国际的现在这个区别的话呢，在我们的演示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演示环境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在我的这个是我在我的 Worldwide 这个环境里面做的这个存站点恢复啊。大家看到这边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 VMware 站点之间。那么它有一个
可以做 VMware 的。
对，它有一个 image 的服务啊，实际上可以帮你把这个 VMware 的这个服务或者你的数据中心里的这些应用环境的话带到 Azure 上去。实际上其实对于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将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像 AWS， 像包括其他的这种第三方的这种云的环境，比如说或者是物理机的环境都可以，其实如果你需要的话，因为我们讲了你不一定是要做容灾，你甚至还可能去做迁移，那如果你想把它放到 Azure 上去，都可以借助这种方式来去做。那么将来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在演进过程中都是有可能的啊。那目前为止提供的这个方式的话，大家记住两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将你本地的数据中心里面，尤其是 Hyper-V 的环境啊，那么你把它容灾到 Azure 上去。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有 VMM 的环境，你有一个 VMM 下的两个 Hyper-V，或者是多个 Hyper-V 是跨越数据中心的，你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帮你去做这种容灾。你也可以说什么呢？你可以是你有多个数据中心的多个 VMM 所管理的 Hyper-V 的环境，然后去来去做容灾啊。那么其过程也比较一致啊。其实这个过程我就大概讲一个就可以了，大家看一看。先看第一个，就是 Hyper-V 和 Azure 之间的话呢，你要首先一个创建一个 Hyper-V 的站点啊。不好意思，说错了。VMM， 对，你首先的话，你要先下载一个注册密钥，这个刚才和那个登录瓶颈很一样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密钥，基于一个密钥好去做这种服务器和客户机，就 Azure 和你本地客户机之间的这种加密验证啊，因为我们的这种传输的话，如果你不是通过 VPN 设备的话，实际上待会儿会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选择一个加密链路去做，就是你在配置你这 VMM 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密链路去做，这样的话保证你的数据传递的时候不会被人截取你的数据啊。你这个数据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核心的，所以通过这个密钥的话我们来做加密。那么这个密钥的话，在你装这个 VMM 上面的扩展的时候，这有一个 VMM 的 provider， 在装这个扩展的时候呢，实际上就会让你把这个密钥输进去，这样的话来去做这个授信啊。那么同时的话，在 Azure 端，因为你要去做这种你容灾过去的这种应用，比如 Hyper-V 的这种虚拟机的话，需要把它托管到一个 Azure 的存储账号上去，所以你需要准备 Azure 的存储账号啊，并且的话，这个存储账号的话，应该和你 Azure 的最好和你 Azure 的这个恢复服务的话是在一起最好啊。那然后你可以就是，然后你会，如果你需要去做这个 Hyper-V 的话，因为 Hyper-V 本身的话是可以做 replication 的，在 Hyper-V 之间。啊，如果你在一个受信任域的环境下的话，你可以通过 Kerberos 直接就去做复制。那么如果在不受信任的话，你还可以通过证书去做这种验证，完了以后去做复制。但是 Hyper-V 和 Azure 之间去做这种复制的话，你就需要单独的一个恢复服务代理，然后帮助你部署在 Hyper-V 上，由 Hyper-V 和 Azure 之间来去做你这种数据复制啊。这个我们是需要准备的。那么这些都准备好了以后的话，那么我们就绪了一个基本的环境啊，就绪了一个基本环境的话，待会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就可以去做什么呢？就可以去做这种VMM 的保护设置了啊。那么当配置好了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切到一个我们的演示机上，这个是第二台机器啊，切到我们的，我有两台 demo host 啊，这两个 demo host 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看一下我的这个 VMM， 我已经把它装在了这个 demo host 一上的一个虚拟机里面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已经配置好了，我不演示这个安装配置过程，因为觉得相对比较简单啊。大家设置好了以后，大家可以在设置里面看到，你就会以向 Azure 的站点 注册了这个 VMM 服务器。那么注册这个服务器以后呢，你就可以去做相应这种配置了。那在配置之前的话，实际上你需要准备几个基础的环境。首先一个，你需要本地有 cloud 啊，你需要有一个云啊，并且把你的这个虚拟机放的部署的这些虚拟化的环境呢，部署在这个 cloud 里面啊，这个是你需要就绪的。同时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你的这个 VMM 下所管理这个 Hyper-V 的这个服务器啊 ，Hyper-V 的机器的话呢，需要怎么样？需要去部署我们的这个复制代理啊。那么有了这个复制代理的话，我们才能够去在 Hyper-V 和我们的 Azure 之间去做这种复制啊，这个也是需要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你还要保证你的这个还要去做这种本地的这个网络设置啊。那么如果你本地网络设置好了以后的话，将来还要可以去做和你的这个 Azure 之间去做这种网络的映射啊，这个在后面我们都会给大家去介绍。那首先你先看一下，就是说当你这个注册完成以后，那你在你 Azure 端就可以看到你的本地的这个和 Azure 之间的这个复制注册的这个流程已经完成了啊。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Azure 端可以看到什么样子，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注册完成的话，那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受保护项里面啊，看到你注册的在你的服务器端看到你注册的这个 ICVMM 的服务器啊，它已经完成了这个注册啊。那么注册完了以后，如果是 VMM 的话，你可以在 VMM 下看到，如果是 Hyper-V 的站点的话，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啊。那么如果你注册完成以后的话，你可以配置下面受保护的项啊，那么这受保护的项的话，实际上你可以有几种配置，大家看一下这个来源和目标啊。那么首先的话，如果你是在本地配置的这个 cloud 的话，你在这边都可以看到相应的这种 cloud。我在我的 VMM 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VMM 上面一共有三个 cloud， 大家可能刚才如果细心的话，可能已经看到了，我这边有三个 cloud。那么并且我看到这三个 cloud 以后呢，这三朵云以后呢，我就可以设置它的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些设置，我进行这种和云中的这种复制的一个设置。那么首先一个大家看到的这个方式是什么呢？这个本地的 Cloud A 啊 ，MVA Demo Cloud A， 它已经复制到了 Microsoft Azure 上啊，这是我做的这个配置。那么这个 Cloud B 的话，待会我们先来看下一个演示的时候再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先看这个复制到 Azure 上，那复制到 Azure 上面，你点开它，这个里面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设置。那这里面我们已经添加了一个虚拟机一，并且它已经和 Azure 完成了这种配置保护啊。那么这个配置的话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针对于这个 Cloud 的配置，这个配置是以 Cloud 为基准的，所以一旦你配好了以后，所有 Cloud 下的这些虚拟机的这些目标的话，实际上都是针对一个你这样设置的一个策略来去做这种定期的复制的啊。那么这个在复制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呢，会复制到你所指定的这样的一个存储账户。我们之前讲这个 Azure 会有一个存储账户供你去设置，那么在同一区域的话，你可以指定相应的这种存储账户来去做这种复制。那么同时的话，在配置的时候，最开始大家记得我跟大家说过一下，就是说你在配置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设置是否要加密啊，因为你有下载那个证书嘛，那你可以去做这种加密设置啊。那么因为我出于方便考虑啊，我就没有做加密。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你不是一条 VPN 的链路，你要去做这种数据的这种复制的话，最好是把这个加密打开的啊。这个是在你去做 VMM 和 Azure 之间配置的时候，你就把它打开了啊。那么如果你是 VPN 的链路的话，你为了这种复制的效率啊，你可以把这个加解密关掉，因为你 VPN 本身就有一条相对来讲很安全的这样的链路，你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么还有就是还可以是怎么样呢，就是说那还可以设置这个复制频率啊。那复制频率的话，我们现在可以从30秒5分钟到15分钟来做这种复制啊。那我现在用了一个最宽泛的一个条件，那实际上你要30秒的话，你要保证你的数据变化量，因为我们知道 VM 的话它是也是复制的话都是基于本地变化量的一个 log 啊，来去做这些变化块的这种投递。那么你要保证你的网络带宽啊，延时要足够把这个数据投递过去啊。那这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工具啊，我们通过这个工具来判断一下我现在的网络带宽是否能够满足我的这种投递的需要。我根据这个工具来去判断，说我可以同时并发的做几路，然后怎么样来去做这种复制的频率最合适。那么如果说我需要一个更 更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复制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级别的话，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个，这是关乎你的恢复级别对吧 ?RPO, RTO, 对吧，尤其是 RPO, 啊，这个关乎你的复制频率，决定你是丢15分钟的数据还是30秒的数据。你要保证你的数据丢失的越少的话，你的复制要足够快。所以这个是有必要去做一个评估的，在我们去做融灾之前啊，去做一个 capacity 容量的一个规划的。那么接下来下面两个这个配置的话也比较好理解啊，一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保留恢复点的时间和应用一致性的快照。那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这种容灾的话呢，是针对于这个 Hyper-V 的虚拟机。上面虚拟机的话，如果你托管的是微软的这种应用程序的话，那我们底下可以通过这种卷影快照，就 VSS 的快照，给你做一个卷的一致性快照，保证你的这个活跃的数据的话，内存中的数据可以通过 VSS 快照把它刷到底层。然后这样的话做一个一致性的快照，尤其你上面比如说类似于 SQL, 你不是通过 Always On, 或者你 SharePoint, 或者你 Exchange, 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一致性快照的复制的话，那这种方式是必要的。啊，你可以设置它的这种快照频率和保护的时间，你要留几份啊。那么如果你说像我现在这样的设置，我觉得大家都很聪明啊，如果按照我现在这样的设置的话，我说我什么都保留，那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这种设置。那它就是最后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对，它没有恢复时点。大家永远记住这一点，就是你要做恢复时间的话，因为这个快照的话，它是做一个 copy and write, 所以在这个变化期间，你做的这种快照越多，它要跟踪的这种数据量就越大。所以为了保证你的数据量能准确的投递过去的话，也不易，你要综合评估你的这种容量和你要恢复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不可能说是我想任意的去设置。当然最多的话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你可以做多少份这种保留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复制设置啊。那么如果你说我是要在复制最初的时间的话，因为我本地有可能这个虚拟机比较大，我要复制到 Azure 上去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不让它立即设置，我可以设置某一个时间点，比如说在一个非工作时间来去做这个初始化的复制啊。那么通常都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个变化量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复制的话最初都是一个全量的复制，当复制完成以后的话，它会持续的跟踪这个变化量啊。那么根据你设置的这个复制频率然后来去做这种复制，那就没有那么大的数据量了啊。所以第一次的复制是比较关键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这边的话呢我们还要看一看，就是说那对于虚拟机来讲的话呢，你可以，如果你有额外的虚拟机的话，你可以添加。那么现在的话我已经把我这个里面所有的一个 demo 的虚拟机已经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复制啊。那么其实这个复制关系的话呢，如果你做好的话，你是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就是 Hyper-V 的管理员的话，你其实在这个 Hyper-V 中你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那么我保护的这个是 demo VM1,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最新的一次复制啊，就是在15点57分的时候做的。那么在马上的话它就再做下一次复制，因为是15分钟做一个频率嘛，它要做下一次复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你可以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当然你可以在 VMM 的管理界面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复制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关于这个到 Azure 上的一个虚拟机的一个复制保护的这个配置啊。那么实际上在做了这样的一个保护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上一个备份是在15点57分做的啊。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备份我现在出现了故障，我需要进行恢复的话，实际上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点开这个虚拟机的话，我就可以做什么呢？我就可以测试一个故障转移。但是你要想做这个测试故障转移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网络啊。那么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只是为了你在做这个恢复的时候它需要的。大家想一想，这个过程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你有本地的一个比如说 VHD 吧，你有本地的虚拟机的 VHD 磁盘，然后你把它复制到了 Azure 上， Azure 要把这个虚拟机起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它需要一个网络就绪，然后你好连线去 check 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指定一个专门，比如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也比较好认啊，就是我起定一个就是一个 FireDrill 的一个 CorpNet 这样的一个站点，我把它这个虚拟机的话实际上在起来的时候我要给它挂接这样的一个测试的这种网络啊，这是我 Azure 上的一个虚拟网络，我把它挂到这个网络上以后，然后的话这个虚拟机可以在这个网络里面进行测试，测试完了以后我可以把这个网络删掉，把虚拟机再卸载掉，把这个过程实际上它就是这样， VHD 上去以后，它针对这个 VHD 生成这些虚拟机，生成这个虚拟机以后，然后再去挂载到你的测试网络，然后来去做这种测试啊。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就行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虚拟机在做复制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你本地是什么样的这种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到 Azure 上的话它会自动根据你的大小去做这个映射。当然如果你说我有钱，超有钱，我本地有一个 CPU, 我要映射一个
放大，
对，你可以放大和缩小啊，根据你的需要用量你可以做适当的这种调整啊。这个是可以以虚拟机为级别的，但是你的配置是必须以 Cloud 为级别来去做的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就是我现在已经启用了，我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呢，实际上 我们可以在作业里面看到，我现在这个测试故障转移的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就在创建这个，根据我的这个复制去创建这个测试虚拟机啊。那么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测试虚拟机已经被创建了，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连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同时的话呢，在做测试故障转移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在资源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相应的这种映射啊。那我们前面讲过了，如果我本地是 SVMM 的话，那我可以把它映射到 Azure 上。那真的在去做故障转移的时候，我的哪一个本地的逻辑网络要映射到 Azure 上的哪一个网络的话，这边的话我可以在这边去做映射关系啊，这个是可以在你的这个设置里面去做的。当然前面我们还讲了还有这种服务器的散存储，那么如果你有本地的散存储的话，你可以指定什么你的散的哪一部分的这个存储的要映射到 Azure 的哪一部分去，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指定啊。因为我本地也没有也是环境，所以也就不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了。这里面需要提的一点就是这个核心的这个就是叫恢复计划。这个恢复计划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流程Orchestration 这一部分，这个很关键。就是你在做测试恢复计划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可以指定什么呢，你可以指定一个恢复的流程。比如大家看到我这边针对于我的这个针对于我从本地 VMM 到 Azure 之间的这种测试的话，我大概是这样。因为我本地只有一个测试虚拟机，所以我只是做一个示例了。那如果你有本地有 N 多个虚拟机和组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去分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要做一个正常的这种故障转移的话，我一定是希望是合理的，就是一个就像计划内的这样的一个容灾，我要在本地把所有的都虚拟机都关闭，正常的就做完故障转移之后，然后我还可以添加一个步骤，说什么呢，说我对这个故障转移做一个脚本，我去 check，我们可以编辑一下看一下，我可以添加一个自动化的脚本啊，我可以 check 一下它这个过程是不是 OK 的。那么如果这个过程 OK 的话，那我们就启动第一个组，比如说恢复我的数据库啊。那么恢复了我的数据库之后呢，恢复我数据库之后，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手工的一些判断。那么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脚本是我需要把我的这个 endpoint 加进去，让我可以远程连接啊，做一个端点映射，让我的 Azure 这个虚拟机可以远程连接。那么同时的话，我可以手工判断一下这个故障是否是已经正常的切换了，切换完以后我再切换第二个组。这个概念就是说，在一个组内这些虚拟机是可以被并发的就起起来的，但是在组与组之间它是串行的，这样的话就保证了一个顺序，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顺序去调度说我的容灾的恢复的一个过程。那么每一个过程都是可以去校验，通过脚本或者人工的方式去校验。那么有了这样一套过程，而且再配合上我们去做的这种恢复手册恢复的自动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样一个故障转移的一个流程的话，我们就可以完成这种自动化的故障切换。其实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故障转移的过程，大家刚才看到的我在这边做的这个针对于虚拟机做的，不好意思，在这里面我针对于虚拟机做的这样的一个故障转移的话，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只是一个它现在已经恢复完了，等待我去手工的验证啊，它只是一个虚拟机。但是刚才大家看到的一个 DRP， 如果我对它来启用一个恢复测试的话，它是启用了一个流程，就是咱所有在我流程下面所有的一个业务单元下的虚拟机都会按照我的方式，我指定的方式啊，去做这种容灾恢复的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它就比我们去单纯看一个虚拟机的这种故障转移要复杂的多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讲的。那么实际上在这边的话，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恢复过程已经完成的话，在这边如果我做一个刷新的话啊，我们希望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刚才通过我们的这个测试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了。 OK， 哦，这个时间比较快过，好吧。那在看到这个虚拟机的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啊，
已经创建出来了。
你看到了，你有特异功能吗？啊，是这个是肯定可以创建出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测试恢复的这个虚拟机，对，它已经测。如果说我们把它添加一个端点的话，添加一个3389端口的映射的话，我就可以连上去看一下了。那么时间所限，我们在这边就不看了啊。那么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说的是，叫 Capacity Planner， 希望大家把这个工具下载下来。啊，如果你去做容灾恢复的时候，这个工具非常有用。因为你在去做容灾复制的时候，你本地也有开销，它要去做 log， 需要去做记录，它 CPU 也好，内存也好，包括磁盘容量也好，包括网络带宽也好，你都要去做一个评估。那么根据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把它切到 demo 机2上给大家看一下。 OK， 怎么看呢？OK， 我们先到 demo 机2上，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边的话，我已经把这个工具下好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的一个过程啊。在这边的话，这个工具下完了以后，你直接选择评估的时间， 它会收集本地在做复制的时候，虚拟在做复制的时候它一个performance 的一个情况。我可以添加本地的主机，然后呢如果我要想去看一下我的复制的对端啊的负载的话，我可以把这个机器也加进来，然后的话如果你还要再做一个第三方的 cascade 啊，你的这种复制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评估站你也加上。哦，这边可能写错，OK， 这边的话我可以看到我的本地的话还有一个虚拟机是 SQL 的应用，我想看一看它的复制的情况。这边的话我可以指定一个我估计的估算的一个广域网的带宽，我的复制的带宽 next， 然后接下来的话它就会启用一个评估过程。这个过程的话按照我的需求的话需要30分钟，我们肯定等不了，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已经做好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报告。这个里面会根据你的虚拟机的负载，在复制过程中所用到的 CPU， 初次复制的时候，那么以及在你的这个复制达成以后的过程中 IO存储网络的用量，那么它会给你一个完整的评估报告，根据这个你来评估一下你的迁移，你的再去做这种迁移的时候，你的网络带宽是否够用，你的存储和你的 IO 的这种开销，那么包括你的 CPU 的开销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需要啊。那么其实在除了这一部分以外呢，刚才在 Azure 端的话，因为时间所限的话，我们也去省去了一个过程，就是实际上还有在 VMM 和两个 VMM 之间，这边的话呢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吧，因为这个我们在这边的话呢如果你是在两个 VMM 之间的话呢，你可以在这边去定制一个恢复计划，sorry， 你可以在这边配置一个受保护的项，时间所限，这个有点着急啊。那么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去指定说 ，OK， 你看到这边我有一个受保护的云，有一个对端的 recovery 的云 ，recovery 云就没有目标了，因为它要接受受保护的 VMM 的这个 Hyper-V 的复制，所以你可以指定说，在这个里面，我要将这个 VMM 所管理的这个 Hyper-V 上主机上这个虚拟机，比如 VM2， 我要把它复制到另外一个 Hyper-V 上去，那么这个复制过程是由你 Hyper-V 做的，但是它的容灾保护和这种复制切换的这个流程，容灾切换流程由我 Azure 来给你做，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区别。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先把这个 demo 的环境给刘刚，先帮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漏过的一个 So Simple 的一个，
so simple，
可以吗？
我们简单看两分钟吧，看一下这个界面。好，请帮忙切到我的这个屏幕上啊。这里我打开的这个 Web UI 呢，就是我们 Start Simple 的管理的界面。在这个界面中呢，首先呢，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台设备的这个硬件状况啊。就在管理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硬件的一个状况。在硬件状况中呢，我们来检查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它的这个可用性啊。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一共有12插槽啊，有两个槽是空的，剩下都插着有盘啊。然后双电源。这是它的内存啊等等之类的工作状况，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卡。那在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设备它的容量啊，我们就简单看这两条啊。容量呢，本地我们实际上才有4个 T 的存储啊，然后呢我最大容量实际上现在是200 T， 是200 TB、
嗯、
这200 TB 还有一些部分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它就是Cloud 上来的，
嗯
哼，啊 ，Cloud 上来的，所以 Start Simple 拿到手之后，第一步上线配置的时候是要和云来配置的，啊，我们要配置连接到后端的这个 Azure 上去，我这块已经连到了我的一个 Start Real Account 上，所以我才会有这个容量。那么具体用的话，其实很方便，啊，只要你去画一个 Volume， 啊，就是画分卷一样的去分卷，分完卷了之后呢，你在上面去切分这个卷的大小，啊，切分它的大小。分完之后，在客户端上，我们用这个 iSCSI 的初始化程序，你就可以连接到这个 Start Simple 的 Server。之后呢，只要填写好 Target 啊，你就可以来把你所拿到的这个，就是如果分配你的卷，你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它的使用呢，你像我这边有个 E 盘、F 盘，这两个实际上就在 Start Simple 上。啊，它的使用就是很方便，跟我们普通的存储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这些数据在后端的云端上还都有个备份。啊。时间关系，我这里面就简单的让大家来看一下，就是 Start Simple 它的这个使用的方式啊，它实际上是一个 iSCSI 的存储， 它的容量呢是包含了本地存储和云端存储两部分啊，所以它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初始化最小的就是200个 G。好的，那这块呢，我的 demo 介绍到这里，下面呢我们进入到这个问答环节。
你先看一下问题，然后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
好的，
先麻烦切给我的 PPT、嗯、你先看一下问题。
我
先
看一下大家
收一下
问题、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对关于 DRP 的话呢，其实因为时间关系讲的可能也比较快，所以实际上我们有几种。首先大家看到我们的 demo 里面做到的是一个测试故障转移，实际上你还可以做这种计划外的，就是说计划外就是你意外宕机了，你需要人工判断去做切换。还有计划内的，计划内你可以保证不丢数据，你所有的数据都正常容载去做的这种启停切换。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你去做这种故障转移，这灵活的故障转移。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你是 VMM 到 VMM 而不是从 Azure 和你的本地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去做的容载的话，你 VMM 可以去做这种反向切换，就当你的灾备站点变成主站点的话，那你的还可以怎么样再切回去，当你的主中心有恢复。那么这些过程的话都是可以通过 DRP 来帮你完成的啊。那么这里面的话，这张图的话实际上就很清晰的，因为之前讲的比较快嘛，很清晰的你可以看到底层是两个 VMM 或者一个 VMM 下的两个 Hyper-V 之间做的复制，这个还是正常的 Hyper-V 的复制。那么你可以通过 Capacity Planner 去做这种容量的规划，那么上面通过 ASR 我们的站点恢复帮你去做这种容载切换的一个 DRP 啊，一个恢复流程。那么最后的话呢，这个推荐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话，这边有一个推荐的一个应用场景啊，做那个容灾恢复。那我在这里面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像 Tier 2的啊，适合通过 VSS 去做快照的，我们都推荐你可以去使用的工作负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Tier 1的话，如果你的虚拟化是无状态的一种应用的话，或者通过 OVSON 在应用层去做了这种一致性保护的话，你也可以去使用。啊，那么如果你在客户端做的集群，或者说是你需要同步，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些同步都是异步复制的，所以你需要通过同步复制的话，那你就是现在的话，这种站点恢复的方式并不适用你所使用的这种场景。那么最后有一个总结，那么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就是 Azure 的话，实际上借助公有云的话呢，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些这种数据保护和业务联系性的这种方案或者方法。实际上通过和 Azure 的这种无缝连接的话，你可以把本地数据中心的数据也好，把你的这种 Hypervision 的这种应用也好，很轻松的带到 Azure 的云端。去做这种数据的容灾或者你的业务联系性的容灾啊，这个是我们讲从你的这种成本可控，从你的业务联系性的这种需求，从你不停机的去做这种容灾演练的需求的话，我们都可以全方位的提供这种支持啊。那么这个 Q&A 你这儿看到什么问题了没有？我们可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 你先读一个，
我看从上开始。
我在读的时候，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说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填写满意度调查。如果对你如实的去填写你的感受就行，希望大家都满意。但是因为时间所限，我们可能准备的内容比较多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之后还可以在线下或者再通过某一种方式继续探讨啊，关于这个题材。啊，我来看一看我们的问题。
这里我们从上第一个看到李志在问，有关于 Azure 存储数据安全的讲解。刚才翟老师也说，我们下一堂应该有专门去讲 Windows Azure Storage 的课程，对吧？
对，那个里面会针对于不同类型的存储，
专门去讲各种，
不只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容灾主要讲的是 blob 存储啊。那实际上到你需要的时候，可能会有将来的，比如你要放 queue 或者你要放 table 去做一些这种NoSQL 的存储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半结构化的这种数据，或者你要去做 table 的存储的话，它我们都会有这种相应的这种讲解。
对，然后一番，
这是问你的
张一帆啊，这次内容也适合于 Azure Pack 吗？这次内容不适合 Azure Pack。
今天没有讲这个，
我们讲的是 Windows Azure、啊。
对，其实 Worldwide 的话，他们会有这种和这个结合和这个Azure Pack。
李直在问，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存储在 Azure 上的数据，有些可能仅仅是为了将来容灾备份，有的却是需要经常调用的 ，Azure 是如何处理的？实际按照我们刚才讲了，这有三种不同的场景和使用方式了。应该按照具体的这个使用的类别吧，我觉得这应该有比较灵活处理的方法了。
我看这儿有一个就是问题，是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是瑞问的哈，在有限的带宽下，如果本地备份到 Azure 的数据量很大，初次要耗费很长时间，而且还要备份时间窗口的限制，不能在同一时间内传输完所有的备份数据， Azure 支持离线的数据导入吗？这个现在还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但是我觉得
在国外有。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
这不是离线，叫硬盘快递。
但不一样，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功能不只是需要这样，就是说，因为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你看得明白吗？就是如果你只是把数据投递到那边，然后你把你的讯集骑起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就至少在国外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一个融灾场景，就你本地是你的业务是一直在活跃的，在你投递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备份窗，它有一个变化窗口，这个变化窗口的话，因为我没有初始化的完成初始化的复制，所以我是不知道的。我觉得这种功能的话，将来随着 Azure 补强它是会有的，就是我有一个基线，就是我知道在做初始化复制的时候这个基线在这儿，后面所有变化的这个 log 我给你记下来了，然后我在后面去给你做这种 backlog 的这种复制是可以的。现在为止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这个功能，还是需要就是你的时间窗口有限，这个我觉得我不太理解，因为从外部到 Azure 内的这种带宽是不收费的，所以其实你如果说这个我理解是正确的，对吧？就说是如果你只是需要把数据放到 Azure 这一端去复制进去的话，我觉得这个又不收费，所以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去，因为后面所关心的就是通过 Capacity Planner 你来看一看你及时的是不是能把你这些异步复制的数据在你指定的时间窗口复制到 Azure 去。我知道，我明白您说的这个开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将来可能会提供这种功能，但是现在的话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窗口去做这个完整的复制的。还有没有别的？
然后李智在说 Windows 10开始集成 OneDrive， 然后初始备份选择备份本地 PC 指定用电架，这个和 Air Backup 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吧。因为OneDrive 应该是个同步盘的一个概念了， Air Backup 是我们在 Store 这一端可选的一些方案，我们不光是在 Client 端提供的。
其实我自己理解 OneDrive 的话，你只要是有在线连接你就可以去做这种数据的这种复制，对吧？
对，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现在这种集成方案也比较多，是一个网盘的这种服务，
对，
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备份的服务，这个还是有区别的，而且它只能是说做文件来去做文件级别的，但是如果你上面有数据库这种应用的话，实际上它也不能做这种一致性的备份或者数据库的这种备份，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借助 DPM 加上我们比如说其他的这种解决方案来去实现这儿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就是叫做Site Recovery 实现了虚拟机的备份与恢复，可以这样理解吗？我觉得不能这样理解如果只是做虚拟机的备份和恢复的话，那太简单了，
就用 Backup 就可以做了
对，我觉得 Site Recovery 是一个业务连续性的，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功能，就是说它通过公有云或者是通过公有云的这种驱动帮你去做了 DRP， 帮你做了业务连续性。当然现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局限性是指说你上面托管的是 Hyper-V 的虚拟机，但如果说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这个功能的补强，我想在 Azure 里面可以把更多的应用和业务场景带到 Azure 上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不单纯是一个虚拟机，甚至是一个物理机或者是一个第三方的云，我都可以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融灾。我觉得这个是要看发展的，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讲的是 Azure 的虚拟机Hyper-V 的虚拟机帮你去做这种到 Azure 或者你两个站点之间的这种融灾 DRP 借助 Azure Site Recovery 帮你做的。
然后 Run 在问 Store Simple 相当于是一个中转介质吗？这个不是中转介质啊， Store Simple 是一个主存储加上整个的这个数据的容灾备份，它都会包含在这里面，它不是中转，它只是说一部分冷数据会在 Azure 上，但你正常在用的数据都在本地是可以使用的。
OK 我最后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吧，因为我觉得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两个人都比较拖沓，不好意思我们希望剩下的问题的话我们在线下再给大家回答那线上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这个 Bear
最后的流量
这个小熊问了一个问题，说我这样翻译可以合适吗就是说 Azure 里面对服务器而言下载和上传哪一种收费
我来说吧，这个流量是这样，就 Web Director
他问的是翟老师
一样
好吧
流量是这样，就是我们 Web Director 就是外部直线购买的每个月会有一个 T 的流量是 free 的，剩下是要收费的，然后如果是企业
你上传也要收费吗？
都要收的
OK 懂了理解了，
然后如果是企业用户的话是20个 T
OK 谢谢 clarify 这个我别搞错了好吧
不能说上
OK 那我们
直接免费流量
好的，那我们下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争取在线下，希望大家都满意我们在线下再去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的那个在线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一节，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广告我可以给大家播报一下
你可以放一下我们
这个资源汇总，大家可以在后面去看到我们的 PPT 去下载相应的这种链接。那么在后面的话有一个下面一个在线课堂是由我的同事王希和王启霄两位专家给大家介绍这个 Azure 的云存储，其实这个里面的核心也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希望大家去，这有报名的地址，也有准确的时间，希望大家来积极参与那今天呢我们的在线的课程就给大家播到这里吧
好的，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拜拜。